教导和学义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感谢主，在今日主日的清晨的时间，会透过圣经的说话和大家分享的主题，追寻虚幻会伤透你的人生。刚才主席和我们读出浪子比喻这段经文，我相信非常熟悉的了。就算不信耶稣不回教会的人呢，对这个的比喻呢都非常熟悉的。耶稣说嘛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就跟父亲说，父亲啊，将应得的家产给我。这个小儿子挺得意啊，跟老豆说应得的。其实仔跟老豆说有什么叫你应得呢？没什么可以叫应得的。但父亲就将家产给他，过了没几耐，小儿子就将一切就收拾起来到远方去任意放荡，然后浪费之财。那你很奇怪了，他要去远方去，他哪里有钱使呢？很自然，他将父亲所给他的家产变卖了，那就有钱过外地里面来生活，浪费之财咯。耗尽一切所有之后呢，就在那个地方就遇到这个饥荒，又穷苦起来了。穷苦到一个地步，他要出来打工才得了。他找到一个朋友可以帮他的，这个朋友不知道是帮他还是害他，就要他去放猪。怎知去放猪的时候，照计起码都有一餐食，连猪的豆荚都没得食，他知道自己会饿死。所以他醒悟过来，他说我父亲有很多的雇工，请了很多人，口粮有余，难道我在饿死？唔得，我要翻去父亲嗰树，但翻父亲树好冇面喎。于是佢谂下点同父亲讲呢？佢话父亲，我得罪咗天，又得罪咗你，从今以后我唔配做你嘅儿子，请你当我作为一个故工。于是佢就起嚟啦。当我就快翻到屋企嘅时候，原来父亲喺相离还远，父亲已经见到佢。但他们知道父亲正是以门以雷，日日等候自己的儿子回去。一见到他时就跑去的树，揽住他颈就跟他就锡他了。然后儿子未准备了一番说话的，是不是？他就这样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你做你的儿子。跟着经文呢，没了后面那句说话，就是请你将我变为故工吧，没了这句的。是不是那个的浪子，不过这句说话都不好，真的做故宫就大祸。其实有个解释，就是因为当他讲这番说话的时候，爸爸的嘴已经对着他的嘴锡他，他讲不到下去。父亲就吩咐仆人将上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，戒指戴在他手上，鞋穿上，劏一个肥牛粥，我们一起来到庆祝，就好像庆祝新年一样。有个理由的，庆祝都要有个理由的。他的理由就是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生而复得的。于是他们一起就快乐起上来了。事实上，浪子比喻这个故事，耶稣所讲的，事实上不是一个凭空杜撰的一个故事，是当时生活社会里面经常看见的东西的。耶稣的讲道跟很多人讲道不同，他的讲道是苦十佳事的。他见到天上的雀仔可以讲道，见到地上的白花可以讲道，见到人耕田，见到人在撒种，全部都可以成为道。所以耶稣的道很易明白。耶稣这一篇道讲到分家产的问题。生命记21:16-17记载到犹太人是怎样分家产的。上了年纪的人就可以想要分家产的问题了。但分家产最怕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家产分了给儿女之后，儿女不养你，是不是？最担心就是这样。所以犹太人的法律就是这样的，分家产的时候，大儿子得两份，小儿子得一份。我不理他的伦理上是怎样，跟着就是分家产的时候，那个的分到家产的小儿子只是有家产的拥有权，没有变卖权，没有调配权的。 冇变卖权，冇点卖权，咁嘅话就确保咗父亲临老嘅时候可以有收入咯，系咪？但系呢一处嘅小儿子咧，竟然将父亲派俾佢嗰啲家产分俾佢家产，佢变卖咗佢，立晒所有家产之后就走到远方嗰度去，根本唔理父亲年老时候嘅情况，唔理佢嘅生死。是极之不孝的行动的。小儿子所做的要求有三件事。第一件事就是分家产，他说我应份的。第二，他将这个家产变卖了，然后走去这个远方的树。然后去远方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是移民。在古籍的一些记载里面，在耶稣时代，当时因为经过了这么多的战乱，这么混乱的一个世代，经过几百年的时候，犹太人口已经变得很少，大概只有250万人。但是有200万人是住在非以色列地方，就是在外地生活的，只有50万人口在这个以色列而已。那大概你就知道，其实当时是一个移民的年代来的。其实今天你去新界的原居民的地方的乡村，你会发现到很多的乡村已经破落，没人居住，甚至冧了下来。那些人去了哪里啊？全部都移民走了，不回来了。有些回来的话想重建，其实都不容易。当然现在香港情况不同了，香港的地价这么好，那些又回来了，那个另外一个故事。讲到这个小儿子呢，要去猪场里面去做养猪，即是猪场里面的工人呢，可能你觉得都没什么的，是一个又臭又污糟的一个的厌恶性行业来的。但是对犹太人来讲，他不是这样想的，因为养猪对于以色列人讲，这个是一个不洁的工作，而不洁的工作是不可以进入圣殿，不可以进入会堂的。在古代的社会的里面，那个敬拜的地方其实是整个社群里面的生活核心来的。在原居民的地方，祠堂不是只是祭祖的地方来的，是确定你身份的地方来的。有没有分猪肉不是一件普通的事，是确定可不可以领家产的。如果你被赶出去祠堂的话，你就什么都没有了，身份没了，家产都冇埋嘅，嗰处亦都系一个法律嘅一个裁判嘅地方嚟嘅。喺古代嘅社会，宗教嘅场所往往所代表嘅，比我哋今日所知道嘅系多好多嘅。唔使讲啊，100年前嘅美国，如果你想买屋要贷款嘅话，你知唔知要攞咩证明啊？就系教会嗰个受浸证明书，你就可以去贷款啦。银行信你啲乜嘢就信你哋系一个基督徒，系一个会友，佢信教会嘅。咁你就知道吓、啊，原来翻教咁重要啊，可以系银行贷款啊。当然你今日翻嚟就冇呢啲嘢啦。当呢个小儿子走去养猪嘅时候，去照顾啲猪只嘅时候，就表示自己自绝于上帝嘅恩典，自绝于自己嘅祠堂，自绝于自己嘅民族嘅，唔系一件小事。但系生活逼人啊嘛，唔做就冇得食噶啦。所以喺呢一个时候，呢一个浪子所面对嘅系生存嘅问题。事实上他心灵都有问题，他已经离开了家乡了，一个可爱的家，还有还是一个信仰的问题。现在我祈祷连天父都不听我的了。一个人已经成为了这个世界里面一个真正的孤儿，是一个荒漠里面的一个浪子。或者我们这样讲，这个少年人实在太不像话了，咁轻率就要离家出走，十七十八岁人即系咁唔自爱，竟然堕落到去咁嘅地步。好啦，众叛亲离啦，要搞到做养猪操呢啲嘅贱业嚟到生活啦。当我哋正系责备呢一个嘅浪子嘅时候，事实上耶稣讲呢个比喻唔系想责备嗰啲少年人嘅无知，佢系责备紧我哋啊！ 佢系责备紧所有听紧佢讲呢一篇讲章嗰啲嘅人嘅。如果你细心去谂嘅话，你发觉到呢个说浪子所讲嘅，其实系讲紧我哋，唔系讲紧啲未信主嘅人。我哋如果研究嘅话，你发觉到其实我哋有浪子嗰个身影喺背后。浪子喺父嘅家，呢一个嘅小儿子喺父嘅家里面住，佢系最细嘅仔。可能他是最被痛锡的一个，越被痛锡反而是越曳的。所以有本书写得很好，各位家长有机会去买，就是不要给孩子太多，你供应得太多，他会越产生很多的不必要的幻想和不真实的幻想。拉仔拉心肝，成日被父亲锡，对于这个小儿子来说，能够成为父亲的儿子这个身份实在太过平凡了。自出娘胎以来，他已经是父亲的心肝宝贝，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，这个道理是不会改变的，是必然的。事实上他是全家里面的宠儿，众星抱月，万千宠爱在一身，耐了这种生活就以为自己是宇宙的核心，我存在这个世界就存在，我不存在这个世界就不存在。他以为所有围绕他的人都应该爱他，他既然这么厉害，是宇宙的核心，是家庭的核心的时候，他怎可以过一些这么平凡的生活，留在这个家庭里面继续这样来到长大下去呢？他相信离开了父亲的家庭，那处有一个更大的世界，更自由的天空，有更多美丽的应许在外面的世界。他完全没有想过外面世界的人是会伤害他，是会拒绝他的，他完全没有想过。他以为外面的世界就好像他父亲那样，都是这么爱他，这么锡他的。所以对浪子来说，日日都得到父亲的爱，父亲的爱根本就不值钱，而且父亲的爱常常带着一些的叮咛在树，一些的祝福在树，一些的规矩在树，太多的不方便，太多的约制，于是留在父的家庭里面要遵守太多东西，这样又不得，那样又不可以，太过麻烦。事实上很多人做基督徒做做下离开了教会，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已。遵守圣经的说话太麻烦了，基督徒又要这样又要这样，太过不自由了。如果我离开教会出面外面的世界，那时有更美丽的应许，有更多的彩虹，那时所有人都会很锡我的，所以我要离开这一带的地方。或者我哋里面都有一个冲动，我哋有一个冲动，我哋好想做一啲嘅嘢，带住梦想想去做。或者当呢一个嘅浪子同父亲喺佢离开之前，同父亲有以下呢啲对话，系我作嘅啫吓，有呢啲有对话。做浪子嘅可能同父亲咁样讲：，爸爸，我知道你爱我。我已经长大成人的了，我知道什么是是，什么是非，我知道什么是好，什么是坏，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你给我自己做主了。我不能够成日听你的命令的嘛，爸爸你不要忘记一件很重要的事，生命是我的，我只是生命的主权那个拥有者嘛，我必须去寻找我应该做啲乜嘢嘢，同埋唔做啲乜嘢嘢。我唔能够成日都听你嘅说话噶，爸爸系唔系啊？我需要独立啊！我知道我知道，独立系需要付代价，付代价唔紧要噶，最紧要系轰轰烈烈咁活一场啊嘛！哇！但系呢个小儿子真系好识讲嘢，父亲咁样讲，你点解要咁样睇自己呢？你点解觉得在父亲的爱里面来生活是受到限制，而离开这个家庭就可以得到自由呢？ 你点解觉得听我嘅命令、守我嘅法则系剥夺咗你嘅自由空间呢？我所俾你嘅每一个嘅律法、每一个命令、每一个规矩，都系爱嘅表达、爱嘅指引。我立呢啲法则系特登去拦咗你咩？或者我立呢啲法则特登显示我好有权威咩？我需要咁样做咩？点解你认为父亲离开咗父亲先有自由，先有真正嘅成长？我疑啊，点解你要咁样谂呢？浪子可能话：爸爸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但系独立系我成长一个嘅机会嚟噶嘛，你唔可以剥夺我独立成长嘅机会噶。请你俾翻一个自由嘅空间俾我好唔好？你睇下我啲朋友啊，佢哋中意做乜嘢就做乜嘢嘢，中意想讲乜嘢嘢就讲乜嘢嘢，百无禁忌，几好啊！佢哋人生经验几丰富啊，无拘无束。点解我唔可以好似我朋友咁样得到咁多嘅自由呢？爸爸可能咁样讲话：我儿啊，点解你要觉得离开父亲先至有自由？我个国难道唔系你嘅国家咩？我嘅家难道唔系你嘅家咩？呢个家里面所有最好有嘅嘢，我有边一样我唔系留俾你呢？点解你幻想去到外国嗰处有真正嘅自由？最美丽嘅彩虹喺外国先至拥有呢？你使天上嘅飞鸟，天上嘅飞鸟以天为家，佢哋唔会觉得离开佢唔能够进入呢个海洋嘅深处游泳而失去咗自由。你睇深海嘅鱼，当鱼喺呢一个水上面呢个游弋嘅时候，佢唔抱怨自己点解唔能够飞上天空？点解你觉得离开咗父家先至有自由呢？儿子话：父亲，我知道成长是需要付代价的，我好想发现这个世界，我想这个世界不是你讲给我听，是我自己亲身去发现的。或者我发现了这个世界原来好像你所说那么丑陋那么可怕的时候，我未回来咯。如果我现在不走，我哪会有一天会回来呢？我走了才有机会回来的嘛。我一定要出去外面体验一下这个生活，无论有多少风风雨雨，无论有多少甜酸苦辣，我都要发现我这个世界，我都要发现我这个人生。爸爸，你给我去吧。或者对话来到这个时候，做父亲只能用两个字去形容他自己的心情，无奈。或者我们都好像那个小儿子这样，我们在天父的爱里面，在圣经的话语的当中，我们觉得离开了天父，离开了圣经，那是有美丽的家乡，有更多的彩虹，有更大的自由，有更多的可能性。因此我们考虑离开教会，离开神的家，离开圣经的教导，去寻找一个更大的一个世界。话说小儿子变卖了父亲的家产之后，带着这么多金钱就去到外地里面来生活了。这个时候他真的很开心，大把金钱给他挥霍，他住得舒适，吃得得戚，着得超值、他所享受的都是最高贵的、最豪华的、最体面的。而最叫这个小儿子开心的呢，就是突然之间多了一大堆的男男女女的朋友的出现。这个是他最享受的，因为跟这一班朋友走在一起的时候，自由开放，百无禁忌，他们讲话充满着抵死的，充满着创意的，真是开心的。他想想在教会里面那班基督徒讲话窒住窒住勒住勒住这样，硬是呢有好多嘅禁忌喺树，你睇我呢班教人有几开心。后来佢更加发现得到， 原来他是一个很有号召力的人来的。人人都以他的意见为依归。他喜欢摆布人去这里，或摆布人去那里，个个人都肯听他讲的。在以前他在家里面是被宠爱的。现在他在外面的世界是被尊敬的。而家情况完全唔同晒，佢乐不思蜀。当然啦，每次狂欢开心完，边个找数啊？梗系小儿子呢个浪子去找数啦。呢啲声色犬马嘅狂欢嘅里面，喺浪子嘅脑袋里面，突然间会飘出咗一个身影。是他父亲的身影，突然间耳朵里面听到父亲的声音，是父亲的叮咛。他心里面几咁愚蠢都好，他都好明白一件事，今日他拥有这种生活，完全是用他爸爸所赚回来的每一个钱。这些钱不是本来属于他，不是他劳力得返返嚟。这种内心的责备令他非常的惆怅和不安。慢慢这样样，这个小儿子，这个浪子，发觉到这种刺激享乐的时间变得越来越短，就好像吸毒这样样，头头吸少少就已经很嗨的了。现在要寻求最大的刺激的时候，这种刺激很快最都会成为过去。如果要不断寻找刺激的话，就要使更多的钱才得。他开始发得到追寻刺激这种生活是会上瘾的，上得去就落不回来的了。享受惯了好的东西，就不可以享受次一级的东西了。钱必须要不断地倒出去才得的，日复日月复月的醉生梦死，终于走到床头金尽的时候了。身边的钱已经开始没有了，但他不够胆给他的朋友知道，他很害怕朋友知道他没有钱的时候会离开他，所以他要寻找更大的刺激去消除现在心里面的烦恼，而消除这些心里面的烦恼要使更多的钱，于是恶性循环之后，他很快钱就没了。他不知道这个时候究竟他怕没了朋友，还是他怕面对孤独。门前冷落居马稀，当你没钱的时候还有人去探你呢？有茶有酒多兄弟，急难何曾见一人。浪子终于要面对一个事实，他现在没钱去负担这些这么昂贵的友谊，他再买不起这些友谊。在这个时候，为了生存，他要出来做事，本来都没有问题，谁知那时遇上饥荒。所谓屋漏兼逢连夜雨，连生存都是一个问题的时候，于是他一条村庄走过一条村庄，一个家门跑过一个家门，找他的朋友来帮他，终于找他朋友了，希望谋一份的差事，怎知就是他不可以按他犹太人身份不可以接受的一份工作，就去做猪场里面的做一只猪奴。怎知连做猪奴想吃的东西都没得吃的时候，他终于醒悟过来。他这个醒悟不是普通的醒悟，不是醒悟说哎呀我现在没钱了我回去爸爸的树。你留意他怎样打算跟爸爸讲说话，他说他第一句说话，我得罪了天。你觉得很奇怪，关天什么事？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。言下之意，这个的浪子他思想的逻辑就是，我为什么会离家出走，得罪父亲，伤害父亲，是因为我不敬畏上主，我得罪了天。于是当我没有了天 父的时候，冇咗天嗰个嘅教导嘅时候，于是我就放纵我自己。我得罪咗天，又得罪咗你。从今以后，画一条线，我唔配做你嘅仔，我只要做你嘅佣工啫。嗱，呢个佣工咧喺犹太人里面咧，佣工分两级嘅，一种咧系家里面咧嗰啲嘅咧嚟到打工嘅人，佢哋系当家里面嘅家奴咁样咧，佢系家人嚟嘅，所以佢有得食有得住嘅。阿主人咪佢打理晒所有嘅嘢嘅，但系雇工唔系，系散工嚟嘅啫。即系佢连家奴佢都唔够胆求，佢只能求一份散工，有就有得食，冇就冇得食，仲低一级嘅。请你当我雇工吧。或者呢个时候，浪子会问自己：走到今日呢个田地，呢、这个唔通就系我当日所讲我期望嘅自由？呢、这个就系我一路期望以嚟嘅彩虹？呢、这个我一路所谂嘅更大嘅可能性？点解呢一啲我未人证实嘅嘢，我就贸然将自己一切都变卖晒去，然后浪费晒去？浪子好后悔昔日自己嘅鲁莽同埋冲动，佢发到呢啲推动佢离开父家嘅系罪，系离开上帝而嚟嘅罪。对小儿子嚟到讲，佢以为罪系中性嘅，罪系中性嘅。我中意佢嘅时候，我走埋佢佢得；我唔中意佢，我走就我离开都得嘅。但事实上，每一个吸毒嘅人，每一个有沉溺行为嘅人都明白，一旦上咗瘾，你要离开呢个瘾头就非常嘅困难。以前我做戒毒工作嘅时候，识得一个自己开车房嘅老板，因为吸咗毒嘅缘故，于是妻离子散，乜嘢事业都冇晒。因为吃白粉太多，牙都甩晒，打白粉针打得多了，已经完全打不到了，于是打落大髀个树，点知细菌感染，仲瘸埋条腿先。我讲俾你，香港政府任何一个官员都不能讲得清楚俾你听，究竟吸毒有几大的祸害，他有资格，但他有冇离开毒瘾呢？当他去到中途宿舍的时候，这个给他再一个更生机会的时候，他竟然偷偷将毒品带入中途宿舍的书。罪就是这样了。一旦上瘾缠绕住你的时候，你就很难走得了。你虽然明知道他破了你家破人亡身体残障，但你仍然没办法去脱离他。罪的恶势力就是这样了。原来罪不是中性的，不是你喜欢就来，不喜欢就走的。离开父亲的时候，几多冠冕堂皇，几多美丽的藉口，我要经验人生，虽然出去外面世界要付代价，不紧要，最紧要那个轰轰烈烈的人生嘛。真是轰轰烈烈吗？还是只是得烈烈的？法国小说家纪德，其实他真的不是纪德的，他帮这个的浪子故事写了续集。他说浪子回到家的时候呢，就跟大佬说，你都离家出走一次啊，好过瘾的。他大概想这样说，他说不失丧又怎会知道拯救呢？不伤父亲的心又怎知道父亲那么爱你呢？不经验过拒绝又怎会经验到被接纳的喜悦呢？但事实上，人生的现实告诉我们，没有多少个好像浪子那样可以回头有个 happy ending。 你真的相信妻离子散之后可以一家团圆，年华老去之后可以重拾青春， 中国的智者告诉我们，覆水难收。中国的智者告诉我们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回头已是百年生。林长健牧师告诉我们，自身难保，悔改趁早。林后六章二节这样讲，上帝说，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，在拯救的时候我搭救了你，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。你没有留意到这段经文还要讲紧日子和时候，蒙拯救蒙悦纳不是无了期的，有时间的。哪一个时间呢？现在。可能而家呢个现在系下一刻嘅时间就已经冇噶啦，所以要趁住现在嚟到去悔改，唔好浪费上帝所俾我哋得蒙救恩嘅时间。上个礼拜系一个福音主日，有三位嘅弟兄姊妹信主，我盼望你哋今日再听呢边道嘅时候，继续去思考，好好嘅紧靠主。不要离开父的家，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家，是让你成长的地方，请继续在这一处接受上帝给你的教导，祂不是要限制你的自由，祂是要祝福你。我们低头祈祷。亲爱的恩主，在浪子的冲动里面，时时都见到我们的身影，我时时总有一种的幻想，试下不跟你的旨意去做，我们走自己的路。经验告诉你，离开你越远，我们面对的困苦就越大，我们面对的困难就越多。求父帮助我们，时时在你的家的里面，在你的话语的里面，成为我们更大的祝福，让你人生得着方向。耶稣你说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求父俾我哋得着呢个丰盛嘅生命，紧持住，唔让佢失去。咁样祈祷，奉耶稣嘅圣名，阿门。